各位在主内，还有我们大家的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再度的为我们的诗班，还有我们的敬拜赞美团，他们把他们的身心灵献在神的面前，我们祝贺他们，也感谢他们在音乐侍奉上所做的摆上。今天呢，我们仍然继续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题，就是神对无神文化的审判第三讲第三讲这些故事都是非常炙热人口的一些故事。在这还没讲之前呢我今天要讲一句话，就是关于这个父亲节。今天是不是父亲节啊？
是
是吧，父亲节其实在圣经里面神对父亲呢给了非常大的一个责任。 OK， 做一个父亲是家里的头，不但是家里一切事物的头也应该是家里属灵的头。所以圣经里面讲，就是说这个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不但是顺服呢，是完全的顺服，就像耶稣顺服主一样。所以很多男的听了前面一句话呢，很高兴，就把前面一句话给他太太讲，就是你要完全的顺服我。可是这句话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condition， OK， 有非常重要的 condition。 这 condition 就是说你这个男的必须要什么，一个属神的男人，完全顺服主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教会顺服基督，就像基督顺服神一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家里的这个属灵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家里的所有事情的主要的决断者呢，在这件事情上特别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特别清楚的看见，清楚的看见我们人呢，实际上活在这个社会上，特别是神的儿女活在社会，活在教会里面呢，都有一个神所定的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秩序。当这个秩序一混乱的时候呢，这个家里会造成混乱，这个社会也会造成混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当神把职责交给亚当的时候呢，亚当实际上在第一个试探的时候呢，就没有做到一个家庭属灵的领导者，所以呢让夏娃来做这个所有的决定。因为这种决定呢，让我们人掉在罪里面，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才把我们救赎。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呢，我就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当中的父亲。所以呢，如果你当中有父亲你当中旁边坐的有父亲的话，现在你就跟他祝贺说父亲节快乐，好不好？你叫父亲上，如果父亲快乐。还有这些还没有成为父亲的话，你们很快的也有机会成为家中的头我们在这边祝贺父亲节蛮有神的恩典。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讲题里面呢，我们再回味一下，在这个一系列里面之一、之二跟之三呢，我给大家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Okay， 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个对比是在亚当的两个儿子，就是该隐跟赛特。那这两个儿子呢，是一个是敬虔的人，一个是认识神的人，一个是不敬虔的人，圣经里面讲是一个不义的人。这两个人在第七代的子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大的不同。Okay， 我们就不必再重复这不同在哪里。那第二讲你还记不记得，第二讲的话就是当神因为人的败坏毁灭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八个人坐在挪亚的船上，连他自己。那这个八个人是谁呢？就是挪亚，还有他三个儿子，还有他三个儿妇。在三个儿子里面呢，有一个叫闪，一个叫韩，一个叫亚佛。那我们上次所讲的也是一个对比，这对比是哪一个对比呢？一个是闪的子孙，一个是韩的子孙。那这件对比呢，完全是出于这个挪亚本来是一个敬虔的人，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神说他是个完全人，他是个义人。 可是出了方舟之后呢，他有一天不小心，他做了农夫，种了葡萄树，就喝醉了酒。所以因为这个酒喝醉了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就变成神经过闪去祝福闪的后裔。那神呢，经过韩所做的事情 ，OK， 韩所做的事情去咒诅了韩的后裔。那在这两个后裔当中呢，也有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呢，也是一个什么敬虔的对比跟不义的对比。那这个敬虔是什么？闪的后裔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十代之后，十代之后，神他所看的时间非常的长。那韩的后裔是谁呢？我们上次提到一个非常什么大有能力的人，圣经里面讲他是什么？他是个英勇的人，他是个猎户，他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人？他是 great man， 这个人叫宁禄。这对比是怎么样呢？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所有一切假宗教的开始都是从宁禄跟宁禄的妻子跟宁禄的儿子还开始。所以你上次来到这当中的时候，你应该记得这个对比。那这一对呢的后裔有两个城，一个是亚伯拉罕所建的城，叫做什么？耶路撒冷城。那一个是什么？宁禄所建的这个城，这个城叫什么？巴别塔，在当中这叫做巴比伦城。所以耶路撒冷城跟巴比伦城呢，又是一个对比。耶路撒冷是一个真神所居住的地方，巴比伦呢是一切所有假宗教的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一个无神文化，当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一定什么？第一个高举人，第二个是什么？产生暴力，第三个是什么？Sexual immoral， OK， 道德的败坏。那今天又讲了一个乱伦。所以刚才你们看到朱弟兄带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呢，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题目的背景之一。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今天这段时间现场感谢。我们感谢主你拣选呼召你的儿女，还有这群寻求福音真理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根据你圣经的教导，从你圣经里面让我们得到真理，也得到知识，更得到见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智慧的灵，让我们真正了解你话语中的奥秘。下面的时间仰望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想到这个喝酒这件事情，是吧？这个挪亚喝醉了，他这个一醉呢，造成人类的一个整个支派，就是这个韩的支派呢，落入在所有的假先知跟假宗教当中。那大家刚才看到这边讲的一个人叫罗德 ，OK， 这个罗德呢，他有两个女儿，那他发生的事情呢，我们等一下再讲。在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神的呼召。OK， 神怎么呼召呢？这故事的开始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原来住在乌尔这个地方。这乌尔到底是在哪里呢？乌尔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肥沃半月湾这两条河呢快靠近下游的地方。凡在圣经里面只要有河的地方，河水所冲击的平原的地方，都是肥沃的土地。像是什么？像是埃及 ，OK， 有这么一条河 ，OK， 让这个有这么一个肥沃的土地，让埃及人可以生活。那这个肥沃半月湾呢，也有这两条河，叫做双子河。那在这是人类的文明刚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在跟着河所慢慢兴起的 ，OK， 因为什么？是农业，对不对？农业靠什么？靠土壤，土壤靠什么呢？靠水，然后冲击，然后造成这个作物的能够很繁荣的生长。所以亚伯拉罕呢，本来是住在乌尔这个地方。他们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呢根据其他的这个资料呢，他们实际上已经是非常丰盛非常有钱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里面呢有祖孙三代，那这边讲的就是塔拉，然后就是亚伯兰 ，OK， 亚伯兰后来变成亚伯拉罕 ，OK， 那这个名字是神替他取的。然后亚伯兰呢，他带着他的太太，还有 另外呢，他拉呢也带着他的一个孙子，那这个孙子呢实际上不是亚伯兰的儿子，而是亚伯兰的侄子。所以呢这家人呢就从乌尔呢沿着这个两条河呢就是往北走，然后经过肥沃半月湾呢，神差遣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差遣他到迦南地，对不对？那迦南地呢实际上就是今天啊以色列这块地，当然有黎巴嫩，然后伊拉克啊等等这些地方。所以神差遣他们就是要到那地方去，那他们呢啊就不是一家人，有好几家人，这边有三家人，对吧？就一起啊带着他们的牧人，带他们的财产，带他们的牛羊，带他们的帐篷呢，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方。那这地方他们暂时停在这地方 ，OK， 停在这地方呢啊就什么呢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是。亚伯兰跟罗德，就他自己跟他亚伯兰这个人呢，跟他的侄子呢，就发生了一些什么争端 ？OK， 这争端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他们底下的两个牧人呢，为争这个水草肥沃的土壤呢，就在那个地方抢地方、抢地盘。所以这让我想到，就是说，即使是亲如兄弟或亲如叔侄的话，那在这个利益上呢，都不肯放手，都不肯放手。所以啊。让我想到就是说人处卑贱跟贫困啊都不困难，可是要处丰盛的时候呢就起了困难。在这件事情上亚伯兰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亚伯兰实际上神为什么祝福他，你也可以看到他说他的胸怀是怎么样，他就告诉他就说你看看这块地方这么大，告诉他的这个侄子说这么大，我们两个人是骨肉，我们不要争吵，你去看，只要你喜欢的地方你就尽量去拿，你不要的地方我就把我的人带到那地方去。所以他这种胸怀呢让这个罗德呢就选了什么最好的地方，他选了哪些地方呢？就想到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对吧？如果你去过这个圣地的话，想到就是说这个约旦河呢从北一直往南流，就流到这个死海，进入死海这个地方。约旦河所冲击的平原呢也都是非常肥沃的，所以他这边讲起来就是说这个罗德所选的地方呢就像什么当初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有水，对不对？也有河流，像伊甸园还有甚至像埃及地，这个埃及地总是称为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对不对？像这种地方啊，他就选了这个地方。当然你让他先选的话他一定选最好的，对吧？那亚伯兰他剩下什么呢？剩下三地。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地理的话，就是说约旦河再往 西边走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地中海。那在约旦河跟地中海之间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以色列，那这是一块山地来的。知道耶路撒冷呢它实际上就是在山上，那虽然有一点点的平原呢实际上是非常贫瘠的，所以呢亚伯兰呢就到了山地去，他们两个人就分开了。 OK， 当他们分开之后呢，这个罗德呢所住在这个地方呢叫做两个城市，这个两个城市在圣经里非常有名，叫做什么？叫做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呢在圣经里面记载都是什么非常淫乱的城市。所以让我想到就是说一旦你的物质开始非常丰富的时候呢，你保暖以后所想的东西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就是保暖就是私淫欲。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说这两个城呢他们的罪大恶极已经通到什么在神坐在天上都看到。我们常常在思想到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有这么多个城市，也许神不晓得他也看不见，实际上你就错了。如果你知道神的属性来讲的话，他是什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今天做的每件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所以当这些俄摩拉跟这个索多玛当犯罪的时候，这些声音已经到达了天上，那神呢就说要灭掉这个地方，他不能再让这个什么罪恶的世界能够继续存留，非常肥沃的一块土地。那罗德呢正好跟他的家人呢就住在那个地方，这边讲到就是说罗德呢他有一个妻子，然后有什么有两个女儿，他出来的时候呢带着他的女儿，可是在这个地方呢虽然圣经没有讲，他就碰到了两个男的，就是等于是说这个 两个女儿呢要嫁给这个两个男的 OK 等于是这个罗德的女婿，对吧？所以当这个神差遣天使呢要灭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神定义要救罗德一家人，还有救罗德他所有认识的人。在创世纪他没有提到，可是呢在彼得前书跟后书里面就提到，就是说罗德他看到索多玛跟俄摩拉里面这些人淫乱，以及这个所有呢在神面前的不敬虔呢，就这个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为这个城市祷告。OK， 所以那个时候罗德呢，实际上他是属闪族的人，因为罗德跟亚伯拉罕是亲戚，那罗德跟亚伯拉罕都是什么挪亚的三个儿子里面那个闪里面所分支下来的。你看他的这个族谱的话，从这个闪然后一直到他拉 OK， 然后一直到亚伯拉罕等等这些，就到最后了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今天整个神所选民这群人。那这个罗德他虽然也是闪族的人呢可是呢住在这个不敬虔的城市里面，不义的城市里面，那神就派了两个天使就告诉他，就说神要毁灭这个地方，你要带着你的家人一起离开。当他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女婿呢他不听。为什么不听呢？他认为就是说这么漂亮的城市，这么丰盛的城市，怎么会有一天变成没有 OK， 那你今天如果到了这个 Promise Land 的时候，你要找索多玛找俄摩拉都找不到，因为他在沿海的南边，今天整个好像被火所烧焦的土一样。那在山上呢有一个石像，那这个石像一个人站立在那地方呢，人家说那个就是罗德的太太 OK， 所以是不是罗德太太不晓得，那正好人家就是为了这个旅游的原因呢，就说这个是一个罗德太太，他往后看了一下就变成了岩柱。那在神要毁灭这个之前呢，他已经要天使说把这些人带出来，那两个人不信，就他两个女婿不信，那他的家人呢也不愿意走，因为这块地方呢实际上是太可爱了，让我们的生活太丰盛了，这个走的话往哪边走呢？只好往山里面走，往小城里面走，这些东西他们都不要。结果天使说了之后呢，他们还是不走，两个女婿拒绝走。那到第二天早上呢，神已经准备要毁灭了，然后天使呢就拉着他的太太，拉着他的女儿，把他们硬拉出来。所以让我们思想到，就是说当神派先知告诉我们神的作为之后，我们一定要听，我们一定要听。因为在新约里面耶稣也特别讲到这个罗德太太的故事 OK， 讲到罗德太太的故事，我等最后在做结论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说耶稣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好，那这些人呢被天使拉出来了，拉出来以后呢，天使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们就往山里面跑 OK， 头都不要回 OK， 免得这个神的这个愤怒呢就是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他们就跑了一个晚上呢，就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到了一个城叫索尔，这个地方索尔就是非常小一个小的城市，没有索多玛俄摩拉这么壮丽而且这么丰富。到了这个地方呢，天使告诉他说你们绝对不要往后看 OK， 可是这些人里面呢有一个人就往后看了，这个人是谁呢？这就是罗德的太太 OK， 他往以后看的时候呢，罗德的太太就变成一根岩柱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讲到这么一个故事，那今天罗德太太似乎也在山上一棵岩柱站立在那地方好几千年的时间。那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呢，实际上是罗德什么没有了太太，没有了女婿，还剩下两个女儿跟着他，是不是？还有两个女儿。那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实际上没地方住，住在山洞里面。那住在山洞里面呢，就发生这么一件故事。那这件故事呢，实际上大家也听到我们念的圣经。那他们女儿说为了要传宗接代，那又没有男人，怎么传宗接代呢？只好跟自己的父亲传宗接代。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你在索多玛跟俄摩拉住久了之后，已经完全没有了什么伦理的观念，你认为传宗接代是最大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女儿说我们就把父亲给灌醉吧，好吧，灌醉之后呢，然后晚上我就跟他同寝，然后呢第二天呢，同样的这个小女儿呢也是说我们把父亲灌醉了，你跟他睡。然后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两个女的呢都从她的父亲怀了孕，她的父亲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晓得，就是说醉酒对吧， 这几件事情都是由醉酒出来的。第一个，挪亚的醉酒，是我们上次无神论之二。今天呢，罗德的醉酒呢，是无神论之三。我们常常想到，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说，你们要被圣灵所充满，而不要什么被酒所充满。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如果不被神的灵所充满的话，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糊涂人。OK， 变成一个糊涂人。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酒所辖制。OK， 酒所辖制虽然是这么一晚上所造成的这个伤害呢，实际上就是什么？有十代这么多。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一点小小的恶事呢，我们去做应该没什么影响。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点的醉酒造成寒的后裔，变成在神对这群人里面所做的咒诅，变成所有都 掉入在假宗教里面。那在这个罗德的后裔里面，罗德他虽然是一个义人，圣经里面实际上就说绝对不包容，绝对也不遮掩这些人所做的恶事。即使是你是义人，是挪亚，是罗德也好的话，他把你这些恶事呢都彰显出来，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晓得，我们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因为这两个晚上的醉酒，他们所生的这个两个后裔，一个叫挪亚，一个叫亚门。大家知道挪亚跟亚门是今天什么地方吗？就是今天如果说是约旦河，约旦河的西边是以色列，约旦河的东边呢，这个国家叫什么？约旦。那这个约旦呢，有一个主要的他们的 capital city 叫阿玛，就是亚门。 OK， 那就是他的二儿子，大儿子就是叫摩亚，摩亚。那这些都是从什么乱伦里面生出来的，从乱伦里面生出来的。那在这个乱伦的环境里面呢，神就告诉他，就说这群人十代都进不了耶和华的殿。当然神的恩典仍然让所有的不认识非以色列的外邦人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救赎。 OK， 所以可是这件事情让我们得到一个境界，一个见解。这个见解就讲，就是说虽然是恶小，可是我们还是不能为。那在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他特别就讲到在这整个故事里面，他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有好几个教训。那第一个教训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罗德的失败。就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单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罗德的失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神呢对于这些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人所做的一个审判，也就在我们经句里面讲的。在神的眼里面看，有两种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敬虔的人，一种是什么？不敬虔。他用 不用这个不敬虔，而用不义的人。 OK， 那敬虔这个意思呢，实际上 godly 也是 righteous， 就是 right。 不义呢，就是 not righteous。 OK， not right 就是什么？不对的人。对跟不对在什么之间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你认不认识神。 OK， 认不认识神。所以义跟不义呢有两个结局。义的结局是什么？让所有的义人呢能够脱离试探，不义的人呢掉在惩罚里面。 OK， 再说一次，义的人在神 眼睛里面的人，你是能够脱离试探，不义的人什么？掉在审判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那我们在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三个功课就是在新约里面，耶稣特别就提到这个罗德的故事。那当提到这个罗德的故事呢，实际上他并没有批评罗德，而是说什么？他批评了罗德的太太，批评罗德的太太。这怎么样来讲呢？就是说他讲到神国降临。 OK， 神国降临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那过去的事情呢，神有两次的审判，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两次的审判。那第一次就是无神文化之一的第一个审判， 第二个呢就是无神文化之二的第二个审判。那第三个审判是什么呢？这两个审判之前，这两个审判之前呢，神都有派先知去告诉他要审判的人说，神要审判了，你们必须要什么离开罪恶。那第一个审判就是大洪水的审判，对不对？大洪水的审判，神叫挪亚在地上传道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真正得救的呢就是那几个人，他一家的人。那第二次呢，当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当要神要审判这个不义城的时候呢，他也是派了天使去什么希望救罗德的家人，可是救出来的就只有三个人，第一次是八个人，第二次是三个人。所以耶稣在举这个罗德的例子的时候，他就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像罗德的太太，你们人子降临的时候不要像罗德的太太，因为第三次人子降临的时候，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我们不晓得， Nobody knows，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当神的先知告诉你了之后，你要听，不要像罗德的女婿一样，那也不要像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实际上被拉着手出了那块淫乱之地，可是呢他的心里还在想那块地，所以他要什么，这个再回头去看，他就说，神说你们既然从黑暗中出来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勇往向前。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提到罗德的时候呢，神国何时来到，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你的心不要再回到那个淫乱的世界。在我们整个三讲里面呢，之一之二跟之三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神有一种二分法。这二分法呢，在之一里面有讲到两个家庭的结局，第二个也讲到两个家庭的结局，第三个呢也讲到两个家庭的结局。这两个家庭是谁呢？一个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你看到亚伯拉罕怎么对待他的兄弟，亚伯拉罕他的胸襟，以及亚伯拉罕呢住在山里面，他去追求神。那另外在罗德里面呢，他虽然是一个义人，可是呢他不免受到这个污秽黑暗世界的影响。所以神告诉我们，有黑的有白的，是一个对比，这让我们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呢都能够警醒。在我们无神文化最后一讲，在第四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离开了旧约，我们回到新约去看，就是说新约里面所有的敬虔跟不义之间的分别到底在哪里。我们求神让今天的故事牢牢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记住他的故事，也记住神的先知他所带来的信息的时候，你也把神的话当作一句话摆在心里的时候，你就逃离了神对于不义的审判。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